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奇。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将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王国。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大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赶出是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奇。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我们连串的几次，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但以理书。我们特别要来看但以理书与我们当今的世界的局势。我们看过第二章，尼布加尼撒他在梦见一个大的象，这个象呢乃是代表人类历史时间的流程。那么这个流程呢是从地中海两岸最大的也是第一个帝国开始，那就是从巴比伦帝国开始，然后呢下来就是银的部分就是波斯，再下来铜的部分就是希腊，铁的部分就是罗马。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二章里面的意象是怎样的应验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这条腿有两条腿就代表东罗马跟西罗马，到了1918年左右就结束了，然后呢就开始脚的部分。那么后来呢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个地球上就产生了两个大的阵营，一个是铁木的阵营，一个是民族的阵营，所以一个是铁的，一个是泥土的。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都在我们眼前都经过，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是正在靠近脚趾头的部分。所以第二章呢我们给我们看见神让但以理，虽然他发预言的时候还是在经头的部分，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灭亡，但是我们知道后来陆陆续续这些事情都能够发生。而且我也给弟兄姊妹看见那个石头就是代表我们的主啊。那么这块石头只要丢在如果砸在谁的身上，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么我们知道这块石头呢结果是砸在这个大象的脚趾头上，那么是在脚趾头出现的时候才砸在脚趾头上。那么主耶稣差1900多年前来过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根据这个流程还不过是在腰稍微腰的部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腿还不是两条腿， 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降生的时候还没有分成两个帝国，所以那个时候不光腿没有出现，脚没有出现，脚趾头也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回来，那么当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就是那块石头，然后就要结束整个的世界的历史。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那么第二章呢，很明显的这个梦呢是个征服者的梦。你记得这是尼布加尼撒的梦，他是打胜仗的啊，他曾经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现在他做的梦呢都是金碧辉煌的，因为让我们记得整个世界从政治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就着人类的成就，就着人类的丰功伟绩，就是用这个金银铜铁来代表的。最早最早的时候是最荣耀最辉煌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那个价值就开始降低了。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的重量也慢，分量也慢慢减少。可是呢，我们晓得那个韧性就是坚，越过越坚强，到了铁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坚强最坚强。那么这个可以说就能解释整个人类的成就史，或者说人类征服世界的历史，就是从第二章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特别注读到第三章，我们说过这个带这个尼布加尼撒他做梦，但是做了完了以后他就忘记，那个梦的印象给他起了很大的震撼。那么也许就是那个梦是他不情愿的，所以他很快他就忘记。那么后来幸好是但以理呢把这个梦指给他看，然后又把这个梦解释给他听。可是我们晓得等他醒过来以后，到了第三章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里面不安。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不错，他看见头是金的，而且你知道但以理对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如果追回到巴比伦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的荣耀和荣华到今天对我们来讲还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我曾经告诉过弟兄们，今天我们所知道一个钟头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那这个就是巴比伦的日历。巴比伦的历法是非常非常有名，到今天我们仍有沿用这个历法。那么巴比伦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成就，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大象里面最荣耀的部分应该就是头的部分。可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征服者的眼光中还是不满足，他巴不得这个象全部都是金的，他不以头部是金为满足，他要整个人都是金的。果然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他立了个象，那个象很高很高，那么在他这个版图范围里面的，只要远远的听见音乐的声音，他们就要向那个大象下拜。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象，让我们记得第三章的象是第二章的解释，这点非常重要。一面代表尼布加尼撒王的野心，他不能够容忍只有头的部分，他希望巴比伦的势力能够一直一直延伸下去，这是他心中所希望的。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在公元前539年，应该是539年，这个公元前539年的时候，那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巴比伦城啊是非常非常的坚固，因为你晓得特别当尼布加尼撒王看见那个梦以后，他知道这是头的部分，所以他希望说这个头的部分呢一直延伸下去，所以他就建筑了那个时候最坚固的一座城。那么这座城呢，我们晓得尤法拉底河那条河呢就刚好从城中间经过，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不只可以囤粮，而且他们可以好几个月不需要怕水。
没有可能，他们换句话，他们不可能这个城会，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这个城呢会毁灭的，因为他们老早准备好了，而且据我们所知道，他最少囤积了20年的粮食。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准备好20年，如果敌人来围困的话，他们不怕这个弹尽援绝，不怕。那不止不怕这个，而且他们不必怕水，因为那个尼尤法拉底河就像中国的长江，就像埃及的尼罗河，那么那条河呢，根本是从城的中央经过的。那么尼布加尼撒的这个巴比伦的城是四方形的，那么这个城墙啊，厚宽到一个地步，可以几匹马车在上面赛跑的。那么它这个城墙呢，不光是这个是有很坚固的工事，有好多大概有100多个堡垒围绕着它。那么这个城墙呢，这个下面有很深很深的壕沟，很深很深的壕沟。所以如果敌人要攻这一座城的话，那么他第一个必须先跨过这个壕沟，然后爬上城墙，那么在城墙上面都有最坚固的堡垒，所以敌人没有可能能够打胜仗，没有可能。那么因着那个城啊，因着那个大的河流呢，就把巴比伦城就分作两半，那么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呢，有渡轮可以过去，所以大概有25个渡口，他们25个渡口。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到了晚上他们把这个渡口通通封死，那么必要的时候底下有一个通道，从一头到另外一头有一个通道，特别是给皇帝的有一个通道可以过去。所以这个城呢，你没有可能，你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说有一天他会亡的，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说有一天这个巴比伦人发现一夜之间他们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就变成银的。所以果然神的话是很清楚的，他最多不过是头的部分，完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以赛亚的预言或者耶利米的预言，那个时候这些事都没有发生，但是根据这个预言呢，我们知道说，根据我们这个预言，就是说以这一路这个整个巴比伦城怎么沦陷的呢，就敌人是从渡口那边进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城，谁能够这个谁能够把它谁能够毁灭这个城，几乎没有，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永远之城。因为尼布加尼撒已经决定好了，他要他的像，不只是头是金的，胸部也是金的，全身都是金的，这是他心中最深的愿望。他办到没有？他几乎办到了。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读这一段历史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个固若金汤的这个城应该是没有可能沦陷的。但是稀奇的很，在以赛亚神老早预言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古列，神要借着古列的手要把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你知道古列怎么做的？古列他知道那个只要那个水一直流过那个城，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自己另外凿了一条运河，然后呢就把幼发拉底河的水就引开了，从河床那边打进来，那么我们就然后放火烧，那么他登陆的地方就是渡口，就像耶西利耶，就像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一样。那么在沦陷的前那一天，他们根本觉得不可能沦陷，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第五章，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宴席，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国家没有可能亡，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说他们醒过来整个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那果然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或者读圣经中的预言，很清楚很清楚，神果然借着古列把这个城攻取下来了。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金的部分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银的部分。不错，这是代表尼布加尼撒的愿望，他心中希望整个的像都是金的。有没有办到呢？没有办到。神的话说是金的头，银的膀背，胸膛，就是银的膀背和胸膛，到时候呢江山的颜色一定要改变。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弟兄姊妹，虽然后来你看巴比伦变成了波斯，波斯变成了希腊，希腊变成了罗马，一直到今天。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巴比伦的影响